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总题，做使徒的保罗，第九篇。
第三章我们说到，基督的执事。第四章我们说到新约的执事。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在执事里的禁止，我在执事里禁止就好像一个大使一样。所以这就是第五章。第五章说到什么呢？说我们呢，我如果和弟兄读到第二十节，五章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这个使者我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 apostle 就是使者，但是这里不是 apostle 那个字，是大使 ambassador。 我们做基督的大使，就喊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你注意这一节圣经是第五章它的一个灵魂。灵魂是什么呢？一个做使徒的人，一个主的仆人，就好像基督的大使一样。大使他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大使所说的话就等于这个国家所要的这个行政上的执行。我不是和弟兄说过吗？有一个弟兄，我认识他，他就是在一个蛮大的国家，这国家很富裕，也很大的国家，做无任所大使，就是 ambassador without embassy。 他是一个 ambassador， 可是他没有个 embassy， 他是一个一个国家跑，代表这个国家做大使。我不是告诉你吗？他不是坐了直升飞机，是不是告诉你没有跟你们说过我每一次去，过去这几年都是住在他的旅馆里。他的旅馆呢是一个小型的五星级，比如说20层、30层楼，我搞不清楚，比如20多层楼，顶上就是一个飞机场，这个直升机的停机坪等于是。他每天他坐直升机来上班，然后坐直升机回去。顶楼，这个旅馆的顶楼就是他的办公室，他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无任所的一个大使，代表这个国家一个一个国家去办交涉的。那么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任何所需要的事，当他到那里去的时候他所说的就代表他所在的国家来寻求那边另外对方这个国家跟他有完全的认同，懂不懂？所以讲起这个生活倒是很罗曼蒂克，每天早上坐直升飞机上班到自己的旅馆，然后这个旅馆的顶楼就是他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呢每天晚上做完事了，不是晚上，做完事了再坐直升机下班。我坐过一次他那个直升机，你要问我就说我宁可开车这个当然你坐惯了，大概坐惯了就无所谓了，要我是坐了觉得不太对劲这个。但无论如何这是大使，我们呢也是一个大使。我们是谁的大使呢？我们是基督的大使。他说我们做基督的大使。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呢？不是要求别的国家或者别人给基督什么。我们的托付也不是有 exchange， 有一个交流，我们这个国家把什么给你们，你们那个国家把什么给我们，我们和你定一个什么样的约，好叫彼此都得着利益。但是大使中心的托付只有一个，所以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这个大使的托付就是一个与神和好的托付。因为他这个托付是一个与神和好的托付，所以这个托付是从他自己身上开始的。他先经历了什么叫做与神和好，然后他来帮助地方教会，帮助基督徒，帮助圣徒们来认识什么叫做如何在与神和好的实际里。所以第五章整体来说就是说到我们是基督的大使。第六章说到我们是神的同工。原则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就完了。 哥林多后书保罗初期写就是六章，七章还有这个教会的接纳，八章开始就讲到钱财的事了，八章九章讲钱财的事。你记得保罗的习惯呢，他这个钱财的事讲完了，原则就是书信结束了，通常在书信的末了他会说到一点钱财的事。但是啊，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特点是这样啊，他写了九章以后，保罗觉得意犹未尽，觉得我还没有把我的负担呢说完，所以十章开始啊，它是另外一个起头，另外一个起头是起头在哪里呢？不再是，你注意啊，它这个前面的起头是说到什么呢？说我是做使徒的保罗，是不是？然后主如何做我们的安慰？他现在到十章开始，我不是做使徒的保罗，我告诉你，我保罗。所以十章开始到十三章啊，是他一个把自己啊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完整的介绍。你知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我不单是一个做使徒的，我乃是一个有启示、有意向、有托付、有经历、与神呐、一致的人。所以十章开始他说到我保罗啊，你注意这里啊。所以原则上来说，到了第六、第七章以后啊，哥林多后书就完了。第八章、第九章是讲到钱财，第十章是另外一个开始，说到他的经历，说到他的显现和启示，说到他的托付来结束。这个哥林多前书啊，要命的是三章和四章，说到执事和执事。三章说到我是新约的执事，执行的执。那么四章说到我领受了在神的怜悯里啊，领受了新约执事的职分，我有了这样的职分。第五章开始就说了啊，这个职分呢叫我成为一个基督的使者。第六章说到这个职分呢叫我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我第五章说到我是基督的使者，我这个基督的大使啊，我的托付是什么呢？我的使命是什么呢？我的使命啊，就是劝你们与神和好。我的使命啊，劝你们与神和好。他说我替基督，这个用词用的是很厉害啊，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换句话说，我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步，我觉得你们是高高在上，记得保罗的话吗？你们已经富足了，不用我们你们就做王了。然后保罗就很气愤呢，说这么一句话，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啊，好叫我们与你们一同做王啊，对不对？然后他就神把我们使徒就当一台戏一样给众人来看。那现在他说什么呢？我愿意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步啊，对你们这些骄傲的人说呀，你们要与神和好。这个和好不是指得救，这一个和好是指得荣，不是指你得救了。这个和好说你们已经得救了，已经信耶稣了，在法理上啊，你们和主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的问题了。但是即或是这样，我还是愿意告诉你啊，你们还有第二步，你们必须经历啊生机的救恩，让你这个与神和好啊，不仅是法理的，也是生机的，是叫你不仅呢能够地位上是与神和好的，在生命上啊也能成为与基督是一致的。他从哪里开始呢？他这个开始在呀，他说我呀是有一个看见的。所以第五章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啊，我也不能讲这里有一个命令，但是我得救以后啊，我里面有一种的认知。所以他用偶一的，我们原知道，就是原知道，这个知道啊就是偶一的，在我里面呢有一个直觉的认知，懂吗？并不是一个 gnosco， 就是圣经的明确的说了，每一个得救人都知道我一得救以后我和神和好了，也都知道我一得救以后啊，我还有一个更深的和好等着我的。我不仅在地位上与神和好了，我也在生命上啊要完美的成熟。所以他说我们原知道，知道什么呢？哎呀，这个就保罗有他最好的发表啊，他说你知不知道啊， 我现在里面有一种的认知了，认知是什么呢？我有地上的帐篷，为着天上永存的房屋。他说今天我住在呀、哪里呢？住在我肉身里。我这个肉身呢、就是一个地上的帐篷，我这个帐篷啊是要拆毁的，懂不懂？所以他说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呢、比一天的更新，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这个外面的人呢，就像地上的帐篷，我这个地上的帐篷就这个肉身啊，若是被拆毁了，我要得着啊，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啊，天上永存的房屋。你知不知道啊？神圣的生命进来了，是要成长的，是要被建造的，是要被建造成啊天上永存的房屋。他这个认知啊，是很特殊的一个认知。所以弟兄啊，他好像在这里说啊，你知不知道啊？今天你所建的都是啊地上的帐篷，懂吗？我们是可以把它分类了，就好帐篷、不好的帐篷、高级帐篷、次级帐篷。但是无论如何，都是地上的帐篷，为着什么呢？为着天上永存的房屋，是不是？这个地上的帐篷是什么特点呢？他说啊，这个我们在这帐篷里啊叹息，这是非常甜美、甜美啊，非常好的一种经历。今天我认识主了，因为我认识主以后，我就懂我这个肉身啊给我的限制了。当我看见肉身给我的限制啊，所以我在帐篷里叹息。为什么叹息呢？因为他说啊，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为什么呢？他说啊，我若是穿上主来的时候，遇见主的时候啊，我就不止于赤身了。换句话说，当我在地上帐篷的时候啊，我里面的认知我是赤身的。赤身的意思就是羞耻的，懂吗？人堕落以后第一件事发觉他们是赤身露体的，所以他们立刻感觉羞耻了，他们立刻用无花果树啊这个叶子啊编作裙子给他们穿上。所以这里说啊，今天我们是在地上的帐篷，等候天上永存的房屋。那我们在地上帐篷是什么情形呢？他说我们呢、第一个我们是赤身的，是可羞耻的。所以弟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喜欢夸一点，我的天分还不错呀，啊，懂不懂？我的口才还不错呀，或者我的智慧很强啊。特别你们青年人，你们女孩子又喜欢讲我长得很漂亮啊，长得很秀气啊，或者我长得很可爱呀。其实他这里说啊，凡是住在地上帐篷里的，都有两个特点，至少两个特点，或者是三个特点啊。第一个是可羞耻的，是赤身的。懂不懂？记得尼定那个话吗？说啊，我的软弱固然什么怎样，我的得胜啊更是可修，是不是这样说的？我的软弱固然怎样，我的得胜更是可修。当他真的看见主，就感觉主啊，从我这个人出来的啊，就没有一点呢、可以啊讨你的喜悦。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可羞耻的。当我不爱你的时候，我可羞耻；就我爱你了，我也照样的是可羞耻啊。当我不爱你的时候，我觉得我太差了；当我爱你以后啊，我就不知不觉偷偷的啊，把你所给我的爱呀、偷来一部分，加在我自己身上啊，成为我的点缀了。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你看。我是一个多好的弟兄啊，你看我是一个多好的姊妹啊，你看我不是生命有成长啊，你看我不是有得着呀、那你们参加十个月的追求，你看我不是追求了十个月吧，你看我不是真理比较清楚了吗，你看朱定不是讲我讲得很好吗？这些都是叫做羞耻啊。我在吃身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都叫我感觉啊，我是吃身的，我整个的人呢、不知道往哪儿摆了，懂不懂这话？我往哪儿摆了？你想想看，一个人若是赤身的，他往哪儿摆呀、怎么摆都不对，对不对呢？我无论到哪儿去啊，我都感觉啊，我是可羞耻的。第二个呢，我在帐篷里怎样呢？我是叹息劳苦。哎呀，他这里这个描述，对人生的描述太好了。你的人生 没有主在你的肉体里，你是怎样呢？你是可羞耻的、赤身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是在叹息和劳苦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发觉啊，在我肉身里，当我这个人住在我肉身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叫我得着完全的满足。就算我这么厉害的亲近到主了，他就是得救的人，这么厉害的亲近到主了，我也知道，立刻当我从祷告里出来，当我从聚会里出来，当我从亲近里出来，立刻有各种的试炼，各种的试探，各种的环境，各种的引诱，还是在那里啊等待着我们。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在这里啊，在这个帐篷里啊叹息，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啊劳苦，能不能清楚呢？还有第三个呢，这个帐篷啊是必死的，他说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在这个帐篷里啊，我就感觉啊我是必死的。三个东西，第一个啊，我是羞耻的，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都是羞耻的。第二个呢，我是在叹息和劳苦里，说出我的生存呢、啊，我的工作、啊，只要是凭着这个帐篷啊，都没有真正好的东西。第三个呢，我是在这个帐篷里啊，这个叹息劳苦啊。第三个呢，我也领会了啊，就是这样一个肉身的帐篷啊，也是 decaying 毁坏的，对，也是毁坏的，是必死的，是要毁坏的。他对这个人生的看法，就是我今天穿着。我今天穿着这个肉身，这个肉身呢就是地上的帐篷，这个地上的帐篷啊就给我三个东西，第一个叫我觉得可羞耻，第二个叫我叹息劳苦，第三个叫我看见一天呢、啊、比一天有更多的毁坏，就叫我这个人呢成为必死的。但是感谢主啊，我也看见啊，我有一个天上的房屋，对不对？来与这些对比，他说我如果在天上的房屋里，我等候什么呢？我等候穿上。换句话说，我等候有一天呢，我被提，我等候有一天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我这个帐篷改变了，帐篷是暂时的，房屋是长远的。能不能听说，我这个暂时居住这个帐篷啊，要改成长远居住的房屋。到那一天呢，我在这个成为房屋啊，我就好像穿上。穿上什么没有说，应该是穿上基督。这里就说、啊、穿上衣服，我不知道恢复版呢是翻作什么，穿上什么，还是就是穿上啊？哎，就是穿上。这个和合版呢翻作穿上衣服，不知道穿上种子啊，穿上。换句话说，我这个羞耻啊就出去了，能不能清楚？那我一天穿上了，我有了遮盖了，我这羞耻就出去了。不仅这样啊，我。这个如果穿上了，我就不止赤身了。那今天我在帐篷里啊，叹息劳苦，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我愿意脱去这个，所以基督徒不要自杀，懂不懂？那既然这么苦，死了算了，就自杀了。说并不是愿意脱去这个，虽然这个帐篷没有价值，给我这么多难处，但是个帐篷啊，却是叫我得荣耀的一个基地。我住在这个帐篷里，我等候穿上。我没有穿上的时候，我在这里呀、啊，并不是愿意脱下呀，我还愿意活得久一点，我还愿意活得好一点，我还愿意让我在肉身的时候啊，能够更爱主，更要主，更得着主，更彰显主，更经历主，更让主在我身上有构成，能不能清楚？所以我并不是愿意脱下，我乃是愿意穿上那一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天上的房屋就是生命，地上的帐篷就是必死。我今天在地上的帐篷里，我愿意把它拆毁了，愿意被拆毁，好叫我得着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天上永存的房屋是什么呢？就是啊，那个生命。所以这个必死的那一天呢、啊，要被生命吞灭了。这是他一个看见，这个看见是一个高的看见。既然我在地上活着，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那一天的。我在地上活着，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彰显那一天的。哎，我就不知道，赵明啊，讲给你听啊，你去做了教授，还会不会服侍主？ 还有呢，这个你那个真正的这个净值啊，恐怕出不来了。但是我回来说这个根源，你说为什么注定你讲他们这个故事给我们听呢？你知不知道啊？这个你的一生的取决啊，一生的健康度是根据你有没有看见，你现在不过在一个帐篷里，等着那个天上的房屋。如果你懂得了，那你就说了，当我在帐篷里的时候啊，这个帐篷叫我羞耻，这个帐篷叫我叹息劳苦，这个帐篷是必死的，但是这个帐篷呢，又是预备啊，叫我得着那个天上永存的房屋的，这个帐篷呢，又是叫我这个必死的要被生命来吞灭的。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要尽我所能的，在这个帐篷里的时候，预备自己啊，来得着天上永存的房屋。阿门不阿门呢？我现在想起啊，你跟我说了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弟兄们告诉我说啊，是因为一个全新的校园，完全没有教授，是一个大学的分部，所以呢，这个找教授找不齐的，你们愿意去就可以给你。不过是这样了，这圣经就在改写了啊。我们地上的帐篷拆毁了，必得天上永存的房，这个还不会变。我们在帐篷里叹息也欢喜，有的时候偶然想想天上的房屋。好像穿上，假如穿上遇见的时候呢，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不够光鲜，因为赤身是没有了，因为做教授还是蛮神奇的嘛，就不要赤身了嘛，对不对？是全世间服侍主才赤身嘛，对不对？其实这里不是指身份啊，这里只是琐事，你这个琐事就是赤身的。然后怎样呢？你们在这帐篷里就不叹息不劳苦，买个汽车享受人生，所以也不太愿意脱下这个，不得已就得穿上那个，因为主要人总要死嘛，猪总要来嘛，所以没有人可以讲，哎，有一天感谢主啊，我告诉你，无论今天多好，你还迟早都要脱下这个，为主穿上那个，对不对？所以啊，并不是愿意脱下这个，而是不得已啊穿上那个。然后怎样呢？好像这个可以享受的生命，比更高的生命吞灭了。如果做教授啊，圣经就要改写了。所以为主这个可爱的赵弟兄啊，我们还是不要改吧。啊，帐篷里是什么呢？赤身。没有什么可叫我们夸耀的。帐篷里是什么呢？叹息劳苦。帐篷里经历是什么呢？主啊，我这个外面的人呢、啊、一天一天在毁坏呀、啊、因为他是必死的。但是啊，感谢主啊，我所预备的乃是穿上，懂不懂？我愿意啊，叫我在这个帐篷里的人生啊丰盈，在帐篷里的人生啊有基督，在帐篷里的人生啊更多的经历享受到属天的丰富，因为这样呢，好叫我怎样呢？就好叫我呀、啊、预备好来得着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是第一个你有的一种看见。第二个呢，他就产生了一个认定，这个认定第五节，他说为子啊，培植我们的就是神。这个培植，如果我来翻呢、啊，我想把它翻成构成，就是把我们做成这样的，啊，哎，就把我们做成这样的。为此啊，把我们做成这样的就是神，就是换句话说，今天我在帐篷里，我在帐篷里，我觉得很羞耻，我在帐篷里，我叹息劳苦。我在帐篷里认定我是必死的，对不对呢？但是啊，我们却要有个房屋的，但是啊，生命却要来的，对不对呢？所以啊，今天神就在做这么一件事了，神把这件事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呢、啊、进入荣耀的时候啊，不是羞羞惨惨的进去。那个怎么说啊？
终结的时候啊，做出他所要的那个，哎，
所以如果啊，你只看外面就是做成，如果你看生命的事就是构成。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字啊？如果你只看到外面的意思，它做成；
他就在你身上做了。怎么做呢？越做越叫你呀、啊，对羞耻的感觉，对叹息劳苦的感觉，对必死的感觉越重，越做越叫你羡慕天上的房屋，预备自己来穿上，能不能清楚？预备自己，让更多的生命啊，来更丰盈的生命啊，来吞灭一切不需要的事，懂不懂？那所以这个做成的过程啊，做成的过程啊，一定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一定是一个生机的构成，所以它过程啊，如果它是生命，是生机的过程啊，我们就可以说是构成。为此啊，把我们这样丰盛的做成，这是外面来说，里面来说，构成我们乃是神。那怎样呢？在这个构成做成的过程中啊，他就把圣灵啊给我们做凭据。哎呀，我想弟兄们啊，这些经节都不是挺容易懂的。从外面看啊，神做了很多，我们也享受很多，我们很少人领会啊，我们能够这样享受，能够经历，能够让主做这么多，能够让主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工作，而没有把一切丢下，没有把主丢下，所以我们里面有圣灵做凭据，圣灵做一个浴场，因为有圣灵在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啊，天呢离我们就不远。譬如说啊，我举这样的例，我们不是天天这么聚会吗？天天这样追求吗？就做人来说啊，他这个耐性啊是不可能这么延迟下去的，做到后来会腻的。可是你有没有注意，特别你们唱诗，你们唱诗是一个特点啊，我不敢说好坏。唱完一遍，再重复，再重复完，再重复，再重复完，再重复，重复不完的。你们有时候唱诗，我坐在那儿想，主啊，他们什么时候会停止呢？但是我不能讲啊，我这么一讲，你们晚上就快快停止了，也不必快快停，你就继续享受嘛。为什么会这么享受呢？你说，哎呀，我里面摸出个东西，我觉得太好了，那就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习惯，那就是不好的。那就算不好了，我就问你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个习惯呢？你还要说了，是因为灵在我里面呢做凭据。我可以在持身的时候还爱主，我可以在叹息劳苦的时候还爱主，我可以在呀、啊、看见我这个必死的时候还这么有盼望。为什么？因为感谢神呢、啊、我有灵在我里面做一切的实际。所以啊，灵在我的里面做凭据，因为灵在我里面做凭据啊，去产生啊两个坦然无惧了。第一个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晓得住在身内便与主相邻，便与主相离，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另外呢，我们坦然无惧，更愿意离开身体啊与主同在。活着的时候坦然无惧，死的时候坦然无惧，有气息的时候坦然无惧，气息失去的时候坦然无惧，对吧？我不怕活，我也不怕死，活着的时候感谢主，我坦然无惧。那要死了还是坦然无惧。有的人怕活，有的人怕死，懂不懂？有的人活的时候很精神呐、啊，甚至于讲到主都很精神，一说到要死，吓得个要命。这个保罗就说了，活着坦然无惧，要死坦然无惧。哎呀，弟兄啊，你可不要小看这两个坦然无惧啊！这两个坦然无惧是一个里面这个欧伊达这个知道啊，被发展到极致而有的结果。我里面这个欧伊达呀，这个我里面的认知啊，高到一个地步。今天我活在肉身呢、啊，你经历什么呢？赤身露体。你经历什么呢？叹息劳苦。你经历什么呢？外面这个肉身的不断的被毁坏，对，水患被毁坏，对不对呢？但是、啊、在整个的过程里你坦然无惧，你能说什么呢？主啊，我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它该有的价值，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这一天没有浪费，我这一天是为着预备了那个永存的房屋，我今天这一天的存在是为着预备了那更美的穿上。哎呀，弟兄啊， 这种坦然无惧太好了。所以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晓得我们住在身内啊，便是与主相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呢，是凭信心，不凭眼见。这个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基督徒啊生存的秘诀了。基督徒要想眼见永远看不见，基督徒传讲的，基督徒所梦想的，大多是他看不见的。我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比如说，这个尼弟兄，尼弟兄这一生没有看见主给他托付的，懂不懂？当他这个工作稍微兴旺一点的时候，他就给教会开除了。那第二次再兴旺一点的后，这个整个的局面就改变了，他也不能再做什么了，懂不懂？当他在监里的时候，他的姊妹过去了，那个对他我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懂不懂？然后他想离开那个劳改场，因为他时间到了，无处可走，没地方可去，所以他写一封信嘛，某某人呐、啊，我吃的很少啊，意思就是请你啊，请求你接纳我呀。你看一个主的仆人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可是他的信呢，我里面很喜乐，我一直维持我里面的喜乐。为什么呢？不是我看见了，我都没有看见了，但是主给我看见那个东西啊，我把它释放出来，因为主给我看见的，我把它释放出来了，我就知道这一切啊，将来都要实化在全地上。我不知道弟兄们能不能懂这里面一个诀窍。事实上，我也是在想，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所盼望的都看见了，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啊，就想用一个方法持守我们要的东西了？结果呢，反而带进了更多的难处了。这但愿我们就算主祝福了，比如说你说朱九你有没有梦，我还是有梦啊，懂不懂？我还是有梦啊，我像马丁路德一样，马丁路德 King 一样的 I have a dream。 我的确有一个梦，尼弟兄所给我们看见的，前面弟兄们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啊实化出来，对不对呢？在大陆石化出来，在美国石化出来，在非洲石化出来。我有一个梦，我看见多少地方教会被主兴起来，我看见多少主的仆人被主兴起来，我看见多少主的仆人在一个工作里被主兴起来，而这个工作绝对是为着教会工作，不控制教会。我有这个梦。但是啊，你说周兄你看不看得见？我说啊，但愿集货都出来了，我还是没看见。因为如果我看见了，我就害怕，我要用我人的手来维持它。保罗说这话很有意思啊，说啊，你知不知道啊，我行事为人呢、啊，是凭着信心，主给我看见这些，不是为着眼见。如果凭着眼见呢、啊，哥林多人呢、啊，我就不要活了。你看你们这个破样子，你看你们这个烂样子，你看你们这么一般基督徒，懂不懂？你看我辛辛苦苦啊，用福音生了你们，你看你们这些啊，我用福音生了你们，你看你们今天活出来那种样子，哪里够资格呀，算一个健康的教会啊。但是啊，我有一种信心，我做的一切啊，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我知道什么呢？我知道啊，我在肉身，我住在身内啊，便是与主相离，这是很自然的，要到那一天主来了，所以第二个，我们坦然无惧，更愿意离开身体啊，与主同住。我很少见一个人这么想死的。保罗在这里说他想死，他不说吗？我更愿意死，我更愿意离开身体，不就是死吗？我更愿意死来与主同住，对不对呢？更愿意死。他说在腓立比说，我更愿意哎，什么离世什么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哎，我很少见一个基督徒这么想死。那保罗真想死。那保罗你为什么不死？他就要说了，我虽为什么不死呢？他说啊，下面就解释了吗？他说，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住在身内就是活着，离开身外就是死了。我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我今天为什么不死呢？因为我死不得嘛。 我不能死嘛，我要活在地上啊，为着你们的缘故嘛。哎呀，弟兄们呐、啊，这两个坦然无惧和这种属灵的认知，主啊，你在我身上来培植我，你在我身上来做成我，你在我身上来构成我，你要把我构成到啊，你心里所要那个美丽的、那个属天的、荣耀的那个房屋的模样啊！哎呀，在这种情形里，我也一起来说啊，哎呀，我活着坦然无惧，就是一天我要走了，坦然无惧。那么呢，如果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啊，我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但是不是我的选择，是主的选择，所以我怎样呢，力量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意思是我祷告了，主啊，哎呀，这个房屋啊，这个帐篷啊，我太厌弃了，太厌恶了，对，不是厌弃，厌恶了，这个房屋叫我觉得羞耻，这个房屋啊叫我叹息劳苦，这个房屋、啊、叫我认定是必死的。哎呀，我现在看这个帐篷，对不起，这个帐篷，现在我看见、啊、天上的房屋，因为我看见这房屋，我愿意有这个美丽的穿上，我愿意有这个生命的显明，对不对？所以主啊，我是坦然无惧的，这样愿意来了。爵士讲不可以，你还要活下去。他就说了，主啊，我在这个帐篷里也没有别的，就是、啊、叹息劳苦。主还是一句话，你要活下去。啊，你看他又在说，主啊，我告诉你啊，就在这些情形里啊，他就说了，主啊，所以我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我弟兄们懂不懂啊？那个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不是我要做主喜欢的事，是我立了志向，主啊，你要我活着我就活着吧。天下有这种事？最多你像以西帖嘛，以斯帖、啊、我若死就死吧。保罗是我若活就活吧。有这么个人？你相不相信有这么个人？他对属天的认知啊高到这样一个地步。哎呀，我若讲到这个帐篷，我愿意告诉你，在帐篷里的羞耻，我愿意告诉你，在帐篷里叹息劳苦，我愿意在帐篷里看见那个死的权势，但是今天我也看见那个房，我也看见我可以穿上，我也看见生命的显明，因为这样我是坦然无惧。活着的时候为什么可怕呢？有主嘛。那死了有什么可怕呢？那你问我要愿意选什么，我就说、啊、我愿意选择、啊、脱离这个地上的帐篷，穿上天上的房屋，对不对呢？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主告诉他说啊，不，为着哥林多的圣徒，为着教会，为着福音的广传，我还要你留下来呀。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这样我就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不是今天了，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我们呢、啊、照着我们所行的来得着奖赏。能不能清楚啊？下面啊就说到这个，我们今天要在新造里有一种的劳苦。第十一节啊，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就劝人了。换句话说啊，别人说到主再来就好像讲笑话，懂不懂？说哎，有人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医生跟他讲，哎，你还可以活，你不要怕了，你还可以活20年、15年，对不对？那基督徒就安慰他了，哎，你怕什么，20年主就来了。都不懂主来多严肃啊。我告诉你，认识神的人都会告诉说，主啊，现在不能来，现在来了我不知道拿什么给你看呢，现在不能来，请你等一等，请你等一等。这个不认识主的人呢、啊、把主再来啊当作玩笑，哎，主再来了好像做梦一样，主来了一切都好了，哪有这个事？主来了就再没有机会悔改了，现在你还有机会悔改呀、啊、现在在地上的帐篷里你还有机会追求，还有机会爱主，还有机会奉献，还有机会劳苦，还有机会把自己摆上，还有机会来得着基督，那一天呢就没有了。所以他就说了，哎呀，现在所以啊，我知道主是可畏的呀， 说到审判台呀、啊，说到有一天基督的台前要显露啊，我们要得着我们的奖赏啊，那我告诉你，主真是可怕呀。主的再来不是给你随便讲讲的呀，哎，主来了就好了。天弟兄啊，对许多或者对有些人是主来了就好了，但是对你呀、啊，对大多的人呢、啊，主来就早了。
对，
不是不好，他永远不会不好，但是就早了。为什么早呢？你就说主啊，你再给我三年吧，你晚三年吧，我这三年我愿意进食。我愿意劳苦，我愿意追求，我愿意祷告，我愿意传福音，我愿意爱弟兄，我愿意流露生命，我愿意奉献一切。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三年你确定要来了。今天的难处，大家都说主再来，好像又都认识主来很遥远，所以主来变作一个虚无缥缈的安慰人的话了，懂不懂？哎呀，你还可以花十多少年？哎，主要来了怕什么？哎呀，你还怎样？那主要来了怕什么？不，那就问你这些年你在干什么？主的台要来的，他当他说到基督台前要显露的时候，他说：“哎呀，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今天主是可爱的，主来的时候他是可畏的。”今天主是可鉴赏的，懂不懂？可奉献的。主来的时候主是审判的，所以他说，我既知道主是可爱的，所以我就劝你们呢、啊、劝你们怎样呢？他说我这样劝的时候，盼望你们良心印证啊，这一切是显明的。那我们现在就说到这个基本上的啊，第十四节，你要预备主来吗？你知道主是可畏的吗？现在我劝你了，劝你什么呢？他说啊，或者十三节吧，他说我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换句话说，你知不知道啊，我在神面前我可以发疯啊，我在人面前我是谨守啊。今天人的难处是在神面前，哎，在人面前他发疯啊，特别是那个灵恩的，对不起啊，也许我这个就得罪一些灵恩的，特别那搞灵恩的，在人面前是发疯啊，对不对？在神面前就不见了，没有谨守不谨守，根本就没有神了、啊、好像神是就是一个机器啊，就是可以运用的一个机器啊，到我需要灵充满的时候就来到一起，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完了以后，癫狂完了啊，回去了，没有了。我告诉弟兄啊，不是哦，这里说啊，他说到我如果癫狂，我碰见神了，遇见神了，享受到神了，经历到神了，摸着神了，让神感动了，让神有启发了，让神在我里面、啊、在我一个新的激励了，这些东西一来的时候，我这个整个的人癫狂起来了。主啊，我没有前途，我没有事业，我没有什么，我什么也不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现在所要的就是你呀、啊、神啊，我只要你自己。然后你出来的时候啊，你就不是好像在梦中一样，你到人中间的时候啊，你又成为一个谨守的人了。我该传福音的时候我传福音，我该劝勉的时候我劝勉，我该流泪的时候我流泪，我该祈求的时候我求，能不能清楚？哎呀，说我若是癫狂为着神，谨守为着你们，为什么呢？他说原来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怎样呢？或者困迫我们，两个都可以啊，恢复版犯的困迫是吧？基督在困迫了我们，因为什么呢？我想一人呢、啊，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你们知不知道啊？你们向着世界死了，你们向着罪恶死了，你们向着前途死了，你们向着你们一切的盼望死了。因为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这样呢？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呢、啊，不再为自己活。我们有这一首诗吧，他为我死我才能活，我今为他活着，因为他为我死了，所以我才能活，所以我因为他这样替我死，叫这些活着的人呢、啊，不再为自己活。亲爱的弟兄啊，这是、啊、大概基督徒一生最难学的功课，懂不懂？当你人在罪恶里的时候， 我听见一个基督徒讲这话，一个基督徒真的信主了，而且向主蛮有心的。他说：“弟兄啊，我也没有别的嗜好啊，我就是一个打麻将的嗜好啊。那个打麻将就不要管我了，我就这么一个嗜好啊，懂不懂？”哎，听听，蛮可怜嘛，蛮可怜嘛。好了，终于有一天不打麻将爱主了。哎，弟兄啊，我也没有别的了，我就是聚会迟到一点嘛。啊，有一天感谢主，聚会准时了。弟兄啊，我也没有别的嘛，我就是读经少一点嘛。有一天读经了，哎，弟兄，我也没有别的嘛，我就是还没有全时间嘛。有一天全时间了，哎，弟兄，我也没有别的嘛，我就是想全时间以后我总得有点用处嘛。我讲对不对？你看你们全时间最大的煎熬什么？我的功用在哪里啊？我的功用在哪里啊？我告诉你啊，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些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没有供应的问题，根本没有供应的问题。你若是全世界，主若带领你全世界，这是主要你全世界，懂不懂？你要向着他活，向着他活什么结果？这不是你的事，这是主的事。啊，到后来有一天，哎呀，供应很显明了，我也没有别的嘛，我只想控制几个教会嘛。我也跟他说不可以控制教会，那我也没有别的嘛，我只想把全球教会都给我来带领嘛。有多少人可以讲啊？有多少人可以讲，主啊，我什么都不要，我不为自己活，我只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凡是主要的我都要，凡是主不要的我都不要，凡是主心头的愿望我摆上一切，不是主心头的愿望我逃避，我远离，懂不懂？人可以误会我，人可以羞辱我，人可以打击我，但是我坚持持定紧紧的连与基督。我要起来说啊，哎呀，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然后他下面就说了十七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那个恢复版怎么翻？没有的人是吧？哎，在基督里，这个和合版是他就是新造的人啊。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那照说这句话很难懂了。嗯，我们是新造，因为整个这一段事实就是新造。你怎样是一个在新造呢？你第一个，一个新造啊，他在人的他认识啊，主是可畏的。第二个，在新造的人，他是一个劝人的人。第三个，在新造的人呢，他在主面前，在人的良心里，他都是显明的。第四，一个新造的人呢，他向着神是癫狂的，他在人面前是谨守的。第五个，新造的人呢，他是住在己主爱的基利里，他是活着啊，是向着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对不对呢？他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可是他下面马上加一句，加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哎呀，你知不知道，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问问立冬啊，今天早上你起来讲，是新事还是旧事啊？今天早上你起来为主说点话，你也讲了一点，对不对呢？那个徐弟弟也讲一点，还有李胜也讲一点，对不对呢？哎，我问你，这是新事还是旧事？啊？你要说都是旧事，你说都过去了，懂不懂 ？The old things， 你查一下，应该是这样，这都是旧的事情，所有过去的，懂不懂？所有过去的都过去了，不光是指那个。旧的不要去说这是世界是旧事，罪恶是旧事，不，你人生活生活点滴永远是从这一秒开始的。我不知道懂不懂那个宝贝，宝贝在我是心脏，因为我是心脏，所以在这一个时刻 现在这一秒钟我就可以住在新造的里面。前一分钟我失败吗？前一分钟我软弱吗？前一分钟我受打击吗？前一分钟我流泪哭泣吗？前一分钟我觉得没有希望吗？前一分钟我觉得完全是失败的吗？前一分钟我觉得一切都可以丢弃吗？哎呀，现在新造来了，我还是可以好好的起来跟随主。就是已过，下面怎么样？哎，看哪，哎，都变成新的了。就是已过，看哪，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徒没有时间懊悔，基督徒的懊悔是因为你爱自己，你爱自己你就懊悔了。我真后悔啊，哎呀，没有好好追求啊，我真后悔啊，没有好好爱主啊，我真后悔啊。其实不是后悔没有好好爱主，是真后悔你不像个样子，你不像个样子和你像个样子都属于旧造。他说旧事已过，通通过了，你现在的新造的，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看哪，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哎呀，弟兄们啊，这是一个甜美的事。要跟随主的人啊，他要说了，我是神的使者。第一个，我有一个看见地上的帐篷和天上的房屋。第二个，我有一个把握，制作我们的、培育我们的、形成我们的、构成我们的乃是神自己。第三个，我有一个托付。什么样的托付呢？我有一个劝人的托付。当我这样劝人的时候，我是告诉人啊，你知不知道啊，主耶稣为你死了，现在你不要再为自己活呀，要为着向着那个替你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呀。你知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不在旧造里，你乃是在新造里。因为你在新造里，你就说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觉得好不好？哎呀，保罗说这就是与神和好的知识。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人，一个进与神和好执事的人，这样进执事的人呢，他就说了，我是一个使者。我告诉弟兄啊，你没有时间后悔，你没有时间懊悔，你没有时间回想过去的浪费，你现在就在新造的里面。如果你上一秒钟你在旧造里，这一秒钟你可以在新造里；如果上一分钟你在旧造里，这一分钟你可以在新造里；如果今天早晨你在旧造里，现在你可以在新造里。因为你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你随时可以取用啊新造的事实。然后说看哪，看哪什么呢？一切都成为新的了。 Behold, they have become new。 那些都没有了，都成为新的了。李东啊，早晨的讲现在过去了，你记得这句话，管他新的旧的都过去了，现在新的。啊，弟兄啊，早晨你跟姊妹不愉快，现在都是新的。弟兄啊，刚刚你还在考量你的前途，现在都是新的了。哦，那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对新造的取用啊太宝贝了，好像已经远远胜过了你的刚强了、软弱了、得胜了、失败了、好坏了，这个叫你觉得喜乐或者忧伤了，叫你觉得得吉利、得鼓励或者得叫你觉得这个退缩的，这一切好像都不存在了。说你知不知道啊，什么时候你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时候你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你若是新造，看哪，一切都是新的了。They all have become new. 一切都是新的了。在末了他就说了，一切都是出于神。啊，那就不需要讲，我想可以了。这就是啊与神和好的执事。一个执事，第三章必须有新约的执事，第四章。第五章就说这一个执事啊乃是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执事。所以弟兄们呢，这个执事尽职，他这里说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你是神的大使，劝人与神和好； 一个就是你是与神同工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啊，你注意啊，这个真正执事的尽职对保罗来说它是非常的简单的啊。你怎么知道你是新约的执事？我劝人与神和好。你怎么知道你是新约的执事？我是与神同工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讲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们有些祷告结束这个聚会。